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近日我们看到生产力委员会是发布了一份报告，在澳大利亚建房的速度的效率非常低，所以呢，这份报告是否能够引起业界的一些同感和反响，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有这样的一份报告出炉呢？今天我们请来来自新州建筑行业人士建筑师 Rob Chen 来跟我们做一个解读。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新州建筑协会会员单位 AR Coms 的建筑师 Rob Chen。 Rob 你好。
哎 ，Lucy 你好。
在住房危机的过程当中，好像一年比一年厉害，为什么？很早就是各界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一直都不能够解决。生产力委员会出台的这份报告对你来说，是不是它其实只是在指出一个30年来都一直存在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这个报告提供的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角度，然后呢也很久没有看到相关的政府部门领导的机构来出这样的报告了。其实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就存在，那只不过说在过去的5年中，因为疫情的影响，因为各种各样的政策，包括移民政策，包括本地的建筑规范的政策的一些影响，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但其实我们是觉得这个问题一直其实就存在。
这个报告在这个时候出炉的背景是，你提到说去年的时候已经提出说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改进这个建房啊审批的效率了，是不是？
是的，住房的可负担性和住房的这个数量的这个问题，住房短缺这个问题呢，是所有的州政府一直有讨论的一个问题。那去年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届 Chris Minns 的州政府，然后呢丹书的竞选的应该是目标里面就提到过很多来改变这个，一个是住房的可负担性，还有一个是提高新建住房的数量，然后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两个事情其实这些政府我们都能看到很积极的在做了，在政府的政策方面做了很多的改动，大家都可能有听说过，就是关于这个 TOD 这个项目的推进，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确实是为悉尼能增加很多很多的住房的供应量，就是在审批方面能增加很多供应量。哦，明白明白。 TOD 其实就是一个由州政府的规划部门主导的一个项目，就是在根据 Sydney Metro 的这个站点的位置呢，就是在 TOD 的以 Sydney Metro 站点的周围有一个范围之内，然后就新增很多的建筑量，就是把他们的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带来很多人所谓的这个 rezoning 的这个过程，只不过呢现在以这个 TOD 这个形式来做，就是他把很多的建筑的这个原来我们所谓的容积率就是大幅会提高，然后包括层高在以 Metro 站为中心范围之内会大幅提高，所以这个是一个政府认为增加住房供应量的一个办法，这是其中一个事儿。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叫Housing Delivery Authority， 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希望能在政策方面通过提高审批和交付的这个速度来增加更多的住房的提供量。
所以像这个机构它是有可能什么时候会开始生效，然后它主要是会有什么样的职能呢？因为本来生产力委员会就希望能够减少这个红头文件，那又多设一个机构。
目前这个机构我们还不大确定这个机构具体的运作方式是怎么样的，它可能并不是一个实权机构，它可能会对政府做一些咨询啊，一些推进的一些工作。在最近这段时间发布了他们的第一个的报告，但具体的细节就是说再次强调了新南威尔士州在目前对于这个房屋负担，这个房屋的短缺是这个问题上有多么的严重，目前的进度可谓相当是缓慢的。这个系统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在这个报告里面建议了一共有12个项目，可能相对于说比较大的项目，然后呢希望对这个12这个项目以州政府的这个角度来去推进这12个项目的进展。然后他说以他们这个报告来说的话呢，可能是可以增加6855个的新建房屋。同时呢他也说了很多现有的这个新南威尔士州审批的系统的问题，比如说他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些开发商呢在一个 DA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建筑申请里面，就是审批好的东西里面呢，可能会有超过230条的这个 condition 需要满足。然后呢这个 apartment construction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高密度的住宅的建造时间，平均来说已经到了27.8个月，就是超过2年了。他们认为这个已经是在 在整个的澳洲的国家范围里面基本上是最慢的了。通过这两个数据呢，他们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要有更快的一个审批的速度，在这个很多政府部门之间能有一个更好的沟通和协调。因为这个盖房子永远都不是只是一个政府部门的事情，是会有好多个政府部门机构来协同参与的。然后并且呢，还需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planning system 审批的一个系统。它的原话是说 a planning system that works for growth not against it， 意思就是说长期以来在新南威尔士州政府
这种规划都是在阻碍这个房量的增长，而不是
而不是在提供这个对增长的一个支持。很多时候你可能州政府我们是希望能增长的，但是到了其他机构，我们会有时候会看到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管是难题也好还是其他的问题也好，会阻碍发展。所以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新南威尔士州住房的开工量一直是比较缓慢，我们可能只有在2016-2017那几年看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幅。那个反而那时候最大的一个增幅的情况，可能是现在州政府想看到的一个常态，但其实只有那两年有那么多的住房的一个增量，很快又降回了很低的一个水平，然后就越来越低，基本上去年和今年可能就是历史上的新低吧。我这个具体数据我还没有仔细的看过，但是我记得这两年的房屋的开工量和交付量真的都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2016-2017是发生了什么事？
那时候其实大幅的增幅其实完全不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的，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就是换句话说，就政府部门基本上没做什么，基本上就是民间这个由市场引发的一个增幅。因为那几年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那几年的房屋市场非常好，也就是说那几年的房子的涨幅是非常高的，比较突然有这么高一个涨幅，那有可能有很多原因了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的在房地产开发里面的资本是非常非常活跃的，也就是说相对应的造就了很多很多的项目。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说实话那段时间确实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住房的增量，但其实那个时候的住房的质量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所以直到现在其实新南威尔士州还是一直在备受这个困扰，就是住房质量这个困扰。所以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就是说需要有一个监管部门来管，但是管到什么程度，
是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比较矛盾的是在这么多年的历史上，我们能看到就是发展和监管这个东西一直经常是很难达到一个平衡的。也就是说可能某一个时段我们的监管比较松，增长比较大，然后过了一个时段呢，可能就反过来了，就变成监管特别特别严，然后呢增长就特别特别慢，经常会有这种两个极端的情况。那在中间平衡的一个这个时候就比较少。但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们这么强要强调住房的开工量和完工量，确实因为前几年的监管比较严，导致这个房地产开发特别不活跃，应该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个的问题了，所以可能是时候要做一些改变了。
这个报告里面它是有提议说建议住房部长要听从这个报告里面的建议，需要一个独立的机构来重审关于建房的这些制度啊等等，阻碍这个建房数量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通篇就是看下来，我听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是在一个把问题都指出来了，都摆出来了，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 solution 在哪里好像还是很模糊，是不是？
是的，没错的。其实有很多，我们跟很多人都讨论过，业内人士讨论过这个问题。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个问题要问出来其实很容易，而且很多人都知道问题是什么。但是真的要想来长远的，或者说比较完善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像目前真的没有什么太多很好的办法。首先你要这个提高房子的交付量，在审批上是一定能做一点文章，但是有的时候这两个事情可能不是完全挂钩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政府的层面上释放了很多土地想去把这个开工量给提起来，但是如果民间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因为监管太严，或者说房地产市场的增长不很明显啊，大家觉得做房地产开发现在根本无法行得通，那你增加了更这么多的量在民间，因为大部分的情况我们在澳洲这个房地产开发还是一个私人的一个行为，不会由国家层面来做什么，这个和海外不大一样。如果私人的企业大家都不开发，大家不使用去发展，你哪怕有再多的房地产的规划量也是上不去的。所以他们提到了就是需要一个 better system 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具体什么是 better system 好像目前也没有一个结论。然后并且这个报告里面呢给出了很多数据呢，其实我觉得是有待商讨的。 比如说他里面说这个跟三十年前比起来，我们的效率下降了50%多还是多少我忘了。这个数字它是根据时间，就是在一个项目里面花了多少时间来衡量的。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一个方式其实我觉得是有待商榷的，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准确，可能更是为了这个博弈眼球的这种做法。我们肯定能承认就是这个建筑的效率是在下降没有错，但具体有没有下降这么多，我其实是个人是有点怀疑的。现在盖房子和30年前盖房子，那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你完全以时间来衡量的话，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准确。还是回到那句话，这个问题存在，但是具体什么办法来解决，可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或者说需要很多方面的一起协力才能做到的。但是目前我觉得这条路好像并没有特别的明确。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新州建筑协会会员单位 ARC Homes 建筑师 Rob Chen 的分析，谢谢。
谢谢大家。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